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日，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苏里南当选总统致贺电；
历时15年建设，我国最大的750千伏超高压环网工程全线贯通，形成围绕塔里木盆地的总长近4200公里的电力能量环；
天舟9号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派送，中国邮政启动绿色通道，专舰专车专人递送，力保万无一失。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1号致电西蒙斯，祝贺他当选苏里南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苏里南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建交49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保持密切协调。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深化互利友好合作，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田华等8位电影艺术家回信，对电影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广大影视文艺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温暖人心，催人奋进，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扎根生活沃土，反映人民心声，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对8位艺术家表示，长期以来，你们怀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对艺术理想的坚守，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银幕形象，给几代观众留下美好回忆。总书记的回信让艺术家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电影艺术家张良：
我们给总书记写信，实际上就想汇报一下我们的思想工作，总书记这么快就给我们回信了，真是太激动了。他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还挂念我们几个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和年轻的一代人都应该遵循习总书记的这些教导，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把我们的文艺事业推向新的高潮。
电影艺术家陶玉玲：
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8位电影人的回信，我真是太感动了。我们只做了一点点，真是微不足道的工作，总书记却给予我们这么大的肯定。请总书记放心，我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电影艺术家肖桂云：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是对全国电影文艺工作者的一种嘱托和寄期希望，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所要遵循的方向，我们一定要坚持地走下去。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也这样工作，才使得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8位艺术家继续在崇德尚义上做表率，带动广大电影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贡献。大家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为新时代电影创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电影艺术家宋小英：
总书记这么关心我们电影，他说我们要置身于生活沃土之中，就是说我们应该很好的去扎根生活，体验生活。我一定要以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为引领，为电影事业做出我的贡献。
导演演员吴京：
我们要牢记习总书记的指示， 学习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们的优良传统，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与热火朝天的现实当中去汲取养分，做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讴歌伟大的时代，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演员张译：
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将不辜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用更多优秀的作品展现中国的文化自信，展现中华之美，展现我们中国人民之美。
电影艺术家陈道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我们回信当中说，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神佳作，这是给我们这个行业纲领性的指引，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启示。我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创造出很多优秀作品，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做出贡献。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广大影视文艺工作者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紧扣时代脉搏，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佳作。中影集团董事长傅若清：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批示精神和这次的这个回信呢，化为我们未来进一步做好中国电影的这个动力。这些年来，特别是今年，中国电影的一路的票房飘红，我们要不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期待和期望，多创作更多更好的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作品，为中国电影迈向电影强国而努力。
长影集团董事长庄严：
作为新时代长影人，要继续传承和发扬老一辈电影工作者的先进事迹、优良传统和创业精神，以实际行动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和电影强国做出长影人的力量。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长田：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将以文化自信作为创作的根基，坚持真诚的创作态度，坚持创新的精神，推出反映时代精神和人民心声的温暖现实主义作品，同时创作以全球为视野、以传播中国价值观为使命的中国科幻电影。
中央新影集团纪录电影《您的声音》导演徐杰琴：
中央新影集团是纪录电影国家队，从1938年的延安电影团时期伊始，就承担着国家影像历史的记录者与典藏者的职责与使命。作为青年电影人，我们要不辜负总书记的殷切的期待，传承我们前辈艺术家的扎实的创作精神，用影像为时代存档。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副主任梁红：
作为总台影视文艺工作者，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书记对总台、对文艺工作的系列指示批示精神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记录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办好各大电影节，创作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影视精品佳作，以实际行动推动两个维护在总台再上新台阶。
历时15年建设的我国最大的750千伏超高压环网工程，新疆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今天正式合龙。总台记者蒋雪娇、高鹏飞，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大张一刷车。
在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随着牵引机将最后一段电线成功从183号铁塔拽至188号铁塔，标志着历时15年建设的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全线贯通，形成了一条围绕塔里木盆地的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环网。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线路项目室主管李俊介绍，工程投运后将大幅提高绿色能源的外送能力，加速新疆能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换，服务全国电力保供大局。
该环网工程建设将为南疆地区新疆新能源并网接入创造有利的条件，为塔里木盆地这个油气风光资源开发提供网架支撑，同时还能将南疆电力汇集后通过与特高压线路连接，实现电力外送。
为保障沿线脆弱的生态环境，主体工程建设结束后还会在铁塔沿线铺设草方格，减缓沙丘流动速度，起到固沙作用。 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九杰介绍，仅和田至民丰至且末至若羌一个工程，铺设草方格就达到48万平方米。
本工程的建成啊，促进了当地4.8万亩的工程治沙、7万亩的生物治沙，以及250万千瓦的光伏治沙的一个建设进程，有效减缓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沙丘的流动速度，防风固沙，拓宽加固了塔克拉玛干锁边带。
今天上午，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各系统已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7、6、5、4、3、2、1，点火，
点火，
起飞，体里110。
上午11点，文昌航天发射场指控大厅模拟倒计时口令发出，各环节任务推进。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文昌航天发射场、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考核各系统之间的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此次全区核练是天舟九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叶涛说，
火箭转到发射区之后，进行了整个主箱气检、气瓶充气，现在我们整个的参数的话都是判断正常的，现在具备了那个进入发射流程推进器加注发射的能力。
目前飞控团队正密切关注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姿态、轨道参数、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已做好迎接天舟九号行进后向对接的准备。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也在轨开展了手遥控操作训练，为迎接天舟九号到来做好准备。
我国首艘海洋级智能科考船同济号今天在上海正式交付，它集科考调查、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多功能于一体，打造移动海上校区，开创海洋人才培养新模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同济号的外形看起来更像是个大号的游艇，它的总长有81.5米，行宽15米。这艘2000吨级的综合科考船，经过精细的优化布局设计，拥有460平方米的甲板作业面积和320平方米实验室区域等，可以实现3000吨级科考船的作业能力。同时，能够高度智能化的自主运行，可以大大降低科研成本。中船集团黄埔文冲船厂同济号总工艺师李正华介绍，
比如说我从广州到上海，途中我可能会经过很繁忙的航道，也有可能会经过比如说有一些障碍物，或者是说是逆水而行的。我这条船它可以智能规划航线，就是一个导航啊，就导一条经济性最高、成本最低、顺风顺水的这么一条航线。
同济号除了有作业甲板、实验室区域之外，还拥有人均10.2平米的居住舱、会议室、阶梯教室等功能舱室。同济号在交付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着同济大学海洋科学和技术专业的学生到东海开展为期12天的海上实践，同济号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上校区。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副院长拓守廷介绍，
过去我们主要偏向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对技术啊，我们做的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缺乏科考船这样的手段。那么未来有了同济号，从理论研究到技术研发、海上验证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可以打通了，这个为学科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支撑。
各大高校陆续开始派送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将由邮政 EMS 通过专件、专车、专人的形式送到每一位考生手中，确保万无一失。总台记者冯硕、吴俊报道。
中国邮政表示，目前2025年高校录取通知书 EMS 邮件查询通道已开通。中国邮政安徽分公司校园项目经理张征告诉记者，今年他们依然为录取通知书投递开辟了绿色通道。
录取通知书的专属绿色通道采用的是专用产品信封、面单统一预制的4联单，并跟高校签署协议，派团队驻点收寄，确保源头准确无误。在处理及运输环节，所有通知书邮件单独封袋挂牌，优先处理、优先发运、优先投递，全程人工操作并视频监控，保障邮件的安全。
北京邮政速递部总经理南开拓说，针对可能出现的投递难题，北京邮政建立了应急保障机制。
到了派送的环节呢，快递员会提前联系考生确认收件的这个时间，签收的时候必须核对身份证和准考证，还会拍照留档。如果地址有问题，我们的客服团队会第一时间联系学校协调解决，绝不让通知书迷路。
针对偏远山区，中国邮政寄递事业部国内业务部政务客户处处长严敬伟告诉记者，特别是对全国3472个边境自然村，采用汽车、摩托车、徒步等多种方式，确保录取通知书送达到每一个边境村的高考考生。
特别是针对这种边境自然村啊，因为它位置比较偏远呀，地形也比较复杂，特别是交通也不是特别的便利，再叠加这种山区的这种汛情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是要克服这些困难，要把这个录取通知书送达到每一个边境村的考生中。
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全国律协发布的67类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明天起将全面推广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月14日起，在全国法院全面推广应用67类示范文本，囊括刑事自诉、民事、商事，还有知识产权、海事、行政、环境资源以及国家赔偿、执行等九个领域。最高法立案庭副庭长李胜业说，线下线上都可以便利获取这些示范文本。
线下在诉讼服务中心、中制中心等对外服务场所提供示范文本表格及扫码下载服务，线上在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设置示范文本下载专区，实现示范文本一键获取，随时使用。
最高法去年3月4日会同司法部、全国律协针对11类民事纠纷制定表格化、要素式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效果明显。
这些要素式表格化的示范文本，当事人基本上通过勾选等方式就能完成填写。数据显示，到今年6月底，有72%的当事人律师主动选择应用要素式示范文本进行诉讼。
很多当事人拿到示范文本时说，一些法律赋予的权利自己之前都没想到，或者一些可以采取的法律措施也没有意识到。最高法办公厅副主任董超举例说，
比如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受害人对于具体赔偿项目呢通常不清楚，示范文本将常见的12项赔偿项目做清晰列举，原告逐一填写即可，简便高效。
京津冀、黄淮、江汉、江淮等地今天持续大面积高温，局地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高温天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山东省气象台今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高温仍将持续。在济南市平阴县，当地一家钢铁企业不锈钢制造部门的负责人范荣宝介绍，
熔炼工序呢是铸造工序当中作业温度最高的一个工序，员工分组原来是4个人，我们调整到6个人，3个人一组，15分钟啊就可以到我们的休息室来休息一次。我们准备了藿香正气水啊、盐水、葡萄糖水、金银花、菊花、西瓜。
今明两天，河南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在河南沿黄高速公路焦作至济源段施工现场，这里为建设工人搭建了遮阳棚，棚内还配齐了各类防暑降温物资。项目负责人李鹏远介绍，
最早5点开始施工，到中午12点半准时收工，下午3点开工。除此之外，我们要求工人强制休息，每高强度工作1到2个小时，必须离场休息15分钟。
今天白天，河北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摄氏度。在石家庄市，当地已经开放了7处市区人防工程避暑纳凉场所。石家庄市民赵小婷：
这里边特别凉快，感觉挺好的，有这些小孩玩的这些东西吧，孩子玩的还挺开心的。
这7处人防工程避暑纳凉点每天10点至17点30分开放，计划开放至9月。
安徽再次迎来大面积高温天气。在安徽淮南市，当地总工会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交警等户外劳动者送去了防暑降温大礼包。快递员苏思清：
工会还给我们送清凉，送的这些物资里面主要有牛奶、矿泉水、防暑的药品，还有风油精泡的水之类的，心里面还是非常开心的。
淮南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孔梅介绍，
入夏以来，全市各级工会筹集资金和实物超1000万元，重点慰问夏季露天作业和高温作业场所的一线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广大职工平安度夏、清凉度夏。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陕西关中、河南中部、新疆吐鲁番盆地等地局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未来10天，我国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汉及陕西中部等地将持续5到8天35度以上高温天气，河南、山东西部、河北南部、陕西关中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9至42度。局地接近或突破历史同期极值。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预计，
这轮高温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那么强度也是比较强，主要最强盛的一个时段的话是在15到16日，尤其是山东西部、河南、河北南部、陕西关中这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39到42度。
未来一周，公众需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高温时段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室外高温作业人员需采取有效防晒措施，防止皮肤灼伤，并注意及时补充水分，防止中暑。另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雷阵雨天气，江南、华南、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强降水，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新一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陷入僵局，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联合国机构12号表示，当地人道主义形势持续恶化。总台记者赵冰报道。
根据以军12号的战报，其在过去48小时内继续在加沙地带北部多地展开针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军事行动，并对约250个目标发动了空袭，并拆除其基础设施、武器和地道等。12号晚间，以军再度出动数十架战机，对加沙地带北部拜特哈嫩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以军发言人12号称，以军已对加沙地带近海海域实施了严格的安全限制，禁止任何加沙民众进入海中，否则将面临危险。当前，加沙地带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口都已被迫集中居住在沿海地区，许多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营地就搭建在海滩上。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12号表示，加沙地带目前86%的区域都已被划入以色列军事区或强制撤离区范围。联合国统计显示，自3月中旬以色列恢复对加沙地带军事行动以来，已有超过72.5万名加沙民众再次被迫流离失所，其中多数人都是多次经历离散，而部分民众甚至被迫转移了10多次。以色列媒体援引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双方人员交换和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面临很多障碍，特别是以色列谈判小组明显层级较低，缺乏足够授权。相关斡旋方已经要求以色列与哈马斯暂停谈判，等待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抵达多哈之后再行恢复。另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军将就相关方案做出修改，并于13号提交给相关斡旋方。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致墨西哥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信件，宣布自8月1号起将墨西哥和欧盟的输美产品征收30%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的信函中表示，墨西哥未能阻止芬太尼等进入美国，在配合美国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方面也做得不够。而欧盟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导致美国出现对欧巨额贸易逆差，双方关系远非互惠互利。墨西哥外交部和经济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墨西哥政府认为美国加征关税是不公平待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他相信能在8月1号之前与美国达成协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称，欧盟始终致力于通过谈判解决与美国之间的分歧，与此同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欧盟的利益，包括在必要时采取相称的反制措施。德国联邦经济部长赖歇表示，尽管局势再次升级，仍然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务实的谈判结果。法国总统马克龙强烈谴责美国政府的决定。马克龙说，这一决定是在欧委会已与美方进行了数周高强度谈判，并提出真诚且有利方案的背景下突然宣布的。法方对美方的做法深感不满。欧盟27国贸易部长将于14号讨论当前局势，届时若没有达成协议，他们将决定是否采取报复措施。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近日驳回一项允许911恐袭事件主谋认罪以换取免死刑的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该协议于2024年由美国军方检察官与五角大楼关塔纳摩事务高级官员批准，内容包括911恐袭事件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两名共犯将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并承诺配合解答受害者家属的所有疑问。但美国时任防长奥斯汀在协议达成后予以否决，称死刑裁定必须由国防部长亲自决定，引发法律争议。美国拜登政府随后提出上诉，特朗普政府延续此举，最终由联邦法院认定奥斯汀行使权力合法，否决有效。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判决指出，时任国防部长奥斯汀认为，美国公众和受害者家属有权目睹军事法庭的审理过程，且其行为符合法律权限。该案自2003年穆罕默德被捕以来已经持续超过20年，庭前程序至今仍在进行，遇难者家属对此分歧明显。反对协议者遇难者家属布雷特·伊格尔森表示，认罪协议只会让真相被包裹封存，被遗忘。他坚持认为，只有公开审判才能揭示事实真相。支持协议者、恐袭中殉职的消防员家属伊丽莎白·米勒则表示，已经2025年了，连正式审理都没开始，并表态反对死刑，希望终结长期心理煎熬。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号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在朝鲜进行了两国第二轮外长级战略对话。俄方对朝方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正当努力表示坚定不移的支持，朝方对俄罗斯政府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领土完整的一切措施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12号透露，其正在与五个共和党领导的州进行谈判，以新建类似佛罗里达州鳄鱼恶魔岛的拘留设施。位于佛州的一处移民收押中心被非正式命名为鳄鱼恶魔岛，当地以鳄鱼和蟒蛇等爬行动物出没闻名，用于关押非法拘留的外籍犯罪人员，以落实总统特朗普要求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
德国与荷兰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莱茵河水温正持续上升，预计到本世纪末，其年平均水温与1990年至2010年这一基准期相比，可能将上升 2.9 到 4.2 摄氏度。
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12号在温网女单决赛中以两个6-0击败对手，夺得个人第六个大满贯冠军头衔，创温网公开赛时代女单决赛最悬殊比分纪录。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